你如果问说 Campbell Morgan 怎么读圣经的，他读圣经的方式就是金钱派。你问斯布珍读圣经的方式什么方式，他是金钱派的读圣经。如果你问尼托生是怎么读圣经的，他是金钱派式的读圣经。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一个人坐在主的脚前，让主对他再说话，让他真的把主的话能够藏在他的心里。当每一个人都坐在主的脚前的时候，那就是大的复兴。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复兴，我们巴不得圣灵在台湾做同样的工作，在北台湾，在南台湾也好，弟兄姊妹，巴不得主能够带进一次更大的复兴。但是问题就是，有几个人是坐在主脚前，有几个人是能够在他的脚凳前下拜的。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吗？这些所谓奥秘的经历，所谓内在的经历，尤其是那本书真正的基督教给我们看见说，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外面，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是一个路德会人说的。当他看见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他知道说，一个敬拜不是个外面的程序，一个敬拜不是外面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不是，乃是圣灵在运行的时候，你只要跟随圣灵的引导，个个都能够做祭司，个个都能来到主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因着主在英德国的大复兴，就带进了英国大的复兴。所以到了威斯里的时候，他十二个人一个 society， 十二个人一个 society， 意思说十二个人一个小组，十二个人一个小组，每一个人奉献的时候，一个人只要奉献一磅就可以，你看见吗？所以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在一起有追求。不要忘记，威斯里约翰是最会组织的，所以在他的手里，讲到后来是威斯里公会起来的时候，最早最早在英国十二个人一组，十二个一组，就像在德国一样，一个家庭聚会一个家庭聚会一样，一个细胞小组一个细胞小组一样。当少数人聚在一起，人人都尽功用的时候，等到你满足这个身体的定律的时候，当然主非祝福不可，主当然有他祝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觉得稀奇的很，这是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所谓的陶乐弟兄，不止影响了马丁路德，也影响了安德特，然后间接的就带进了很大的复兴。那不止如此，我们后来不是讲到崇敬派的弟兄吗？崇敬派的弟兄，就是当加尔文的时候，当词汇力的时候。你就他们觉得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改革的还不够彻底，他们希望能回到圣经去，结果呢他们就受了很多的逼迫。那么在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中间，你不要忘记有一部分是在瑞士的，有一部分在德国的。那在德国那一班的崇敬派的弟兄姊妹，你看他们多少受神的朋友的影响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因为崇敬派弟兄们的见证，他们觉得教会跟世界不能够纠缠在一起，所以他们要回到圣经去。然后他们说，你们要受浸吗？你们要再受浸，好，我成全你们。结果把他们用麻袋就丢到水里面，就成全了他们。很多人被放逐到全世界的各地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逼迫他们的不是罗马帝国，也不是罗马天主教，乃是那般明白真理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明白的，但虽然如此，他们没有怨，他们没有悔，为了真理的缘故，他们从来没有计算代价的。感谢主，今天因着他们血，因着他们寻到的血变成种子种下去，结果就变成教会的种子了。如果今天大家要问全世界有多少的基督徒，当然三分，如果你把它分成三部分，有一部分说我们是基督徒自己说的，那么这个大概是有200,000,000，大概全世界是200,000,000。200,000,000里面呢，有100,000,000是罗马天主教徒，那其他的就属于其他的了。 那么如果在所有公会里面或者所有宗派里面，我们说哪一宗哪一派现在人是最多的呢？我们想说也许是路德会，也许长老会，也许是这个会那个会。但是现在统计，最新统计的结果，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是浸信会的。光在美国最大的宗派那是美南浸信会的。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这一班弟兄们把世界永远远远的丢在背后，他们觉得世界跟教会不能够纠缠在一起，教会不能够与世界结婚。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证明他们是对的。在欧洲兴起了多少的宗教战争，尤其在德国，大家记得三十年战争吗？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你看见那是宗教血淋淋的战争。最后呢，德国大概整个的德国只剩下，这整个的德国只剩下四分之一，很多地方只剩下三分之一，可以说整个的德国几乎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起初流血做见证的时候没有人要听的，但是因着他们在主面前的坚持，所以你看见今天在这么多各种不同的聚会来看的话，人数最多的那是浸信会。那么不要忘记，浸信会的人他们乃是崇敬派的后裔，换一句话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他们觉得跟随圣经，今天教会跟世界就是不能够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看见说，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讲到与世界分别，这些人为什么讲到与主交通。如果你仔细回过头，尤其是在德国的南部，因为这一班的崇敬派多半都是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吗？后来很自然的，等到到了美国以后，很稀奇。你如果仔细读到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第二次觉醒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件稀奇的事，我那一次在那个第一次大觉醒的时候，你看见就长老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很多越来越多。等到第二次觉醒的时候，你看见说每一美会就是所谓卫理公会的人，还有浸信会的人，那个大复兴的时候，他们不是一倍两倍的成长，他们是一千倍的成长，这是那个大复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美国以后，你看见吗？因着大家在主面前，活在主面前，表面上好像很消极，表面上能产生多少的力量呢？问题是你有多少人真的能够活在主的脚前。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主在很清楚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做的工作。但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再讲另外一个故事，那就是贵格会的故事。我们为什么要讲贵格会的故事呢？因为在贵格会的创始人叫 George Fox 福斯弟兄，他只是个鞋匠，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读圣经。他觉得当他到每个礼拜堂去的时候，他觉得他一点答案都没有，他觉得他没有答案，他觉得他里面得不着满足。那么尤其他看见那个又尖又高的礼拜堂，他叫的 Steeple House， 叫他又尖又高的那个建筑，因为他要的是里面的供应。结果当他到了这些礼拜堂去，然后再跟这些牧师们谈话的时候，他里面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干。但是后来有一天，主真的对他说话了。所以后来你看后来你叫贵格会弟兄们，他们常讲的就是说，他们现在得着里面的光 inner light， 而现在他们是照着 inner light 来跟随主。那么然后呢，所以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 program 的，没有节目单的，他们没有程序表的，没有，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做那个，他们不知道，他们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所以 George Fox 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不只回到圣经，而且他们回到圣灵的深处，让圣灵对他们说话。当圣灵对他们说话的时候，光就来，里面的光就来。所以他们就开始实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聚会已经失落了好久了， 大家到了礼拜天，如果是天主教一定是望弥撒，如果是基督教一定是讲道，他们不知道是有一个聚会，是像哥林多十四章那里所说的聚会。那个聚会当圣灵引导的时候，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启示，你看见吗？所以等到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得着，他们知道说，他们爱慕圣经，这是早期的，我现在不讲现在，是早期的贵格会的，最早的时候，第一代的时候，他们的的确确为主说了许多的话，他们明白主的话，然后呢，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回到里面，我们不能注意外面的程序。你外面什么都对了，里面根本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回到主面前，而且要听圣灵的声音。所以后来呢，他们聚会的时候，你看见怎么聚会呢？他们就等候，等候圣灵的运行。如果圣灵有感动，他就站起来；有感动，那个人就站起来。所以最早最早贵格会的聚会不是安静的聚会，不是，大家不要弄错了。最早最早很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如果你读早期的贵格会的历史的话，你看见贵格会的人，他们留下了好多好多的奖章，如果在聚会里面他们闭口不言的话，根本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读第一代的贵格会的聚会的话，他们聚会是没有 program， 是没有一切都让圣灵来引导的。那么好的，圣灵引导他们就起来说话，引导起来，所以满了圣灵的膏油。现在你只要把他们记录下来的片段，你看见每一篇都是像黄金一样，实在有主的同在，这个没有话说的。所以第一代不要忘记，第一代贵格的聚会完不是个安静的聚会，实实在在是或有启示或有什么，大家就起来交通的，一直慢慢到了第二代才慢慢发展成为安静。他们没有程序的结果，安静变成他们的程序，明白？这是第二代。其实第一代不是如此，第一代是或有启示，他们很自然的就交通起来了。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贵格会他们所产生的这个奥秘的经历，这个团体奥秘的经历，这个奥秘的经历叫 mysticism， 这个叫做奥秘的经历。但是呢，有人称呼贵格会的人是 collective mysticism， 就是他们是集体的，是团体的奥秘经历，每一个人都活在主面前。弟兄姊妹，其实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前书十四章的那个聚会。那这个聚会的目的是，就是人若有感动，就要起来为主说话。那么若是别人得到启示，你就应该安静，或安静或说话，是圣灵说了算，是圣灵来引导的。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什么 program 都不要了，你可以产生第三个 program， 你什么程序都不要了，安静可以变成你的程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回过头去看贵格会的时候，你看见说贵格会实在对于整个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一直到现在他们人数永远很少的，如果不是贵格燕麦，你们可能不知道还有个贵格会，看见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在美国你做梦不会想的，你不知道美国，你不知道说贵格会给教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你晓得有一句话叫做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观念，这谁说的吗？有一个人叫威廉彭威廉说的。那彭威廉英文是 Pen P-E-N-N， 他是姓彭的。那么他呢，因为认识皇帝，他自己呢是贵格会的人，他有一天被关在伦敦塔 London Tower， 是很有名的监狱，就在监狱里面他写了那本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然后他为着许多被逼迫的与这个贵格会的人在那里请命，就希望说能给他们一个逃，给他们个安心的地方。所以他见皇帝就要了一大片，因为皇帝欠他父亲的钱，所以他要了一大笔的土地，在什么地方？在美国，这就是今天所谓的 Pennsylvania。 这 Penn 就是威廉彭那个彭， Sylvania 什么意思？森林的意思。所以那一大片的森林都是彭家的，所以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很重要一州，叫做宾州。那么那里有一座城，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都市，叫有一个很有名都市叫做就是费城。费城不是圣经的名字吗？ 就是费了贴飞呀。那么他怎么盖这座城的？如果大家你知道，因为他有过伦敦大火的经验，所以呢他认为每一栋房子跟每一栋房子要很远很远。所以如果大家到宾州去，你要准备，如果你讲有人告诉你说你只要走两个街位就到，那个很长很长的，因为就是怕大火嘛。那么不要忘记了，如果今天到费城和美国独立，一定发生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不是吗？那么不要忘记，这是谁？这是彭威廉。他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拿了一大片的土地。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彭威廉虽然是从英国国王那里拿了这片土地，等到他坐船从 Delaware 那个州下来的时候，他碰到一批印第安人，他是用钱从他们的手里买过那些地来的。他不是说因为皇帝这样说的，不是。所有贵格会的人相信山上的教训，他们决定爱他们的仇敌，他们决定走第二里路，他们决定给第二件衣服。每一次这个彭威廉出去和印第安人办交涉的，他从来不带武器的。所有在贵格会散布在就印第安人附近的，如果印第安人真的知道他们没有带武器，他们老早就进来，但是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贵格会的见证有一个英国懂得奥秘派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恐怕你很难的看见有一般人，他们的见证就叫你想起主耶稣山上的教训。他们的确实行了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说他们是和平主义，这是你误会他们，你不认识他们。他们不拿武器，不要忘记，他们是为着要实行山上的教训。他们不肯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相信神要保护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公平的。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然后呢，彭威廉就善待所有的囚犯等等等等。所以等到后来美国宪法要决定说我们现在到底是根据哪一个州的章程来做宪法的依据，你知道很稀奇，最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宪法主要的依据乃是根据宾州的，稀奇不稀奇？那不止如此，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你知道不是有个自由州吗？那个自由州呢是代表独立的，对不对？但是呢，实在那个州呢是贵格会，他们为着庆祝来到美国50周年，他们不是50几年吗？所以他们就立了个钟，就是自由钟。那个钟其实就是贵格会的钟。所以很多人以为说贵格会只产生贵格麦片，这不真的，你要跟贵格会没有关系的。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要看你是谁创造了美国，是贵格会。因为贵格会讲到我们在主面前接受引导，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贵格会甚至于弟兄跟姊妹都是平等的，你看见吗？很稀奇。那么如果你仔细的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接受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尤其是贵格会的人开会的话开得很长，因为他们不能决定，他们要寻求主的旨意啊。所以他们说个笑话，说如果你到坟场去看，你看见活得最长的一定都是贵格会的。为什么呢？他们要等一等主怎么引导他们，等一等主怎么引导他们。为什么？他们最注意良心的感觉，他们最注意的就是深处的引导，他们注意的是什么？是恩高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讲的是贵格会的影响，但是如果你知道贵格会的弟兄们受了何等的，连 George Fox 乔治福斯自己，他一生加起来他在牢里面就大概过了6年，他不知道被关了多少次。然后呢，所有贵格会的人都到处被对待，如果你知道他们寻道的故事，这实在惨不忍睹。你看见吗？他们好不容易最后终于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应该信仰自由了，结果到了 Boston。到了 Boston 呢，那是新教徒的范围，就把他们送回去了。送回他们又来了，好，你来了我就把你耳朵割掉，来了就把你舌头割掉 啊，这真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没有办法跑到哪里，就跑到纽约来了。所以你知道到了纽约，到了今天有一个城叫做什么，叫法拉盛，现在很多中国人在那里。这个法拉盛最早最早是根本就是贵格会的城，他们暗中在草地里面聚会，与主有交通，他们每次聚会真的在月亮底下，真的在那里交通，真的在那里聚会，很有主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慢慢等一等，因为那个范围，整个那个范围是在荷兰改革中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贵格会，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待贵格会，接待贵格会要罚多少钱，多少多少钱。所以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有一个农夫叫做 Bound， 结果被关起来了，然后等等等等，最后呢，我们知道最后呢，他们果然最后，因为他们坚持的缘故，所以最后他们终于得到自由，就是贵格会的可以在美国聚会了。所以今天讲的美国宗教自由的发源地什么地方呢？就是 Flushing， 就是在纽约有一个地方，纽约州有个地方，中国城最多人最多的地方叫做法拉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到法拉盛去看那个贵格会礼拜堂，差不多400年前的聚会，不是礼拜堂，贵格会聚会的地方，就是还是400年前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知道说，贵格会到处被追赶，所以才有彭威廉，才有了宾州那一块的地方。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问第一代的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个故事。他们的故事是什么呢？他们的故事很简单，他们的故事一定告诉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你问贵格会的弟兄们，他们是所经过的，那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看见他们受尽了许多的艰辛，但是感谢主，现在呢，他们这个第一代的，他们终于能够站得住脚，虽然他们受尽了许多的委屈。那么尤其是 George Fox 告诉他们说，他说不要紧，我们常常被迁到宰杀之地。不是见到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了，他说不要紧，没有多久以后那个毛还会长出来，所以他要我们大家要忍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贵格会是世界上最少的基督徒，但是影响力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最早期的第一代的贵格会的人，他们怎么感觉呢？他们觉得今天马丁路德的改革是把教会带回当初，但是只是带回到当初的真理和次序，但是没有回到当初的能力。当初教会的能力那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不满意，他们觉得应该从外面转到里面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个启示的？当然一面来说，很明显的是 George Fox 胡斯弟兄这一位，他明显他自己看见，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个光是他独到的亮光。但是为什么他一站起来很多人就一呼百应呢？为什么很多人就响应他呢？原来神在老早就预备了一块土地土壤，那么等到 George Fox 一起来的时候，大家就跟上去了。那么到底神怎么预备这块土壤？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回到德国去，就在马丁路路德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名字叫做波密啊，叫做波密啊，我会把详细密呢就是搞宝盖牌一个必然的必。所以波密这位弟兄，那么有的因为英文很难翻译，因为这是德文嘛，所以有的人干脆叫做 Beeman。 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在德国，就在德国跟捷克交界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爱主，他也是个鞋匠，和 George Fox 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圣经很熟，所以他一天到晚读圣经，他就凭着圣经神的话就给他启示。那结果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发现说，原来基督呢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所看见的呢，不光是。在过去我们过去讲到奥秘派的时候，都是讲到教会在中古时期，都是讲到他保罗怎么说，然后怎么背十字架，你看你们怎么对付肉体等等等等，那么普通讲奥秘派这么讲的。 但是等到了改革以后，那么这个弟兄很明显还是路德会的，所以他真理是很清楚的。他当然现在不会再说我们要努力然后最后才能够达到，他不会再讲这个道了，不可能的。因为你从信心，你从圣灵入门，你当然要从神，不能再靠肉身来成全。那这个道我们弟兄很清楚的，所以在马丁路德在改革运动的这个真理的教导亮光底下，那么他当然不会再像普通的这个奥秘派，但他还是个奥秘派，他还是常常与主交通的。那么结果他的发现是什么？他的发现就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尤其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应该住在主里面，主应该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所注意的乃是内住的基督。今天我们讲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我们今天已懂得怎么讲，但是你想看，在整个的这个教会在黑暗时期，当奥秘派与主交通的人一直讲的背十字架，一直讲的受苦，一直讲的这样那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们忘记了，原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原来内住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在你们里面乃是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一般的弟兄们被主兴起来以后，他们是奥秘派，他们的重点跟天主教的不一样，现在他们的重点就回到内住的基督。原来我们的主基督乃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当天主教的奥秘派，他们的着重在保罗的书信，特别注重保罗的看见的时候，现在有一般的人好像约翰一样做捕网的工作。不错，当许多人一直注意十字架这一面的时候，你看这里有人注意基督的这一面，而这位基督乃是内住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他就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能光注意外面的，我们应当回到里面。所以这个奥秘派他们称作更正教的奥秘派，意思就是说和从前的天主教的不一样。天主教的会受这些其他的影响，但是现在他们回到圣经，所以很明显的、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那么这位弟兄是个天才，你知道吗？这位弟兄实在是个天才，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与主交通，所以他不光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有发现，他在哲学的领域里面也有发现。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读德国哲学的话，如果哲学在德国有特点的话，那你要问，你去问所有的哲学家，你说今天这国哲学在德国在历史上如果能在一席的地位，如果他有，换句话，他有德，就是说他能够代表德国的哲学，能有德学，就是德国的哲学能在一席之地的话，谁是开始的人，他们都要说是波明弟兄。稀奇吧，这个是我们不懂得的。那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以前，他就是看他的书。所以他当然这不是我们的范围，但是这位弟兄呢，我们也许说他是天才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很稀奇，只是个农夫啊，只是个鞋匠啊，只是个放羊牧羊人，很简单的弟兄，但是你看见无论在哲学界，无论在属灵界，他给教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好了，他的书呢很难读，你不要以为有的人就是为了要读他的书要读德文，读了德文以后还是不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语言就是波密的语言，只有波密的语言才能懂得波密。那幸好有一个人是英国人，他呢得着波密的帮助，他第一次读他的书，整个人就跳动。所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英国的劳威廉弟兄，威廉劳。这我劳威廉弟兄呢，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通通吸收过来了。所以现在你不懂得波密不要紧，你只要懂得劳威廉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劳威廉的著作，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话，你就知道说怎么样讲内住的基督。你不是，大家还记得吗？ 有一本书叫做《基督的灵》，是穆安德烈写的。你如果要知道到底波密讲什么，到底劳威廉讲什么，你只要看《基督灵》就可以了，你就知道很清楚了。《基督灵》就告诉你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是圣灵奇妙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慢慢到了英国，然后呢，就有一班英国人读了他的著作。后来他们碰到 George Fox， 一拍即合，你看见吗？ George Fox 这个鞋匠和那个鞋匠所看见的是一致的，所以后来呢，那个运动就是贵格会的运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好了，如果大家读劳威廉的东西，你真的懂得福音真理的人，里面不是没有问题的，里面不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你放心一点的话，现在感谢主，结果主兴起了另外一个弟兄，他真理上一点难处没有，他根本自己就是改革宗的荷兰的。那么这位弟兄是谁呢？就是穆安德烈。所以穆安德烈可以说是把谁的东西呢？就是把这个劳威廉东西把它过滤过，然后再把这个波密东西把它过滤过。所以任何穆安德烈的书你都可以，你每次读穆安德烈的书，你要知道背后的是劳威廉的，是波密的。这可以说圣灵所做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这个转弯是个不得了的转弯，从十字架转向基督。如果你光讲十字架，好像一直在那受苦，你一点都不觉得享受。但如果你真的在主的脚前，你又说不出来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神把这两个水流流在一起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最后流在谁的身上呢？流在这个流在贵格会弟兄们的身上。不过这里面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如果你个十足改革中的人，你不会接受他们，因为最后我们知道说，这一班弟兄们和贵格会还要包括什么？还要包括威斯利约翰，他们都是相信亚米念主义的。所以你可以想，当然有他的原因，不是完全没有原因，有他的道理。所以贵格会当初受逼迫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福音真理上有瑕疵，明白吗？因为对于 George Fox 来讲，因为他真理不是那么，因为他是个有讲经历的人，不是讲真理的人，所以在真理上讲究上当然会有一些瑕疵，这个是难免的。所以他有一次讲说，他说你看连印第安人，他用那个例子，他说印第安人里面都有良心，就表示什么？这一点是没有错，每个人都有良心是灵里的一部分，是没有死，但是并不能证明说，你看人里面都有个神圣的火花，你只要把它一激发了以后，就能与神有交通。那么贵格会当初怎么讲？当初就是这么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里面好像都有 inner light， 现在你把它激发以后，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当然你知道说，对于贵格会的来讲，对于这个谁来讲，对于什么来讲，对于 George Fox 来讲没有难处，因为这是在英国，英国各个几乎都是基督徒嘛，所以他讲的每个人里面都有这个是他可以说是口误也可以，他不是真心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只要留在笔上，你只要写在书上，那大家知道说，哎，这个在真理上是有难处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这个 George Fox他就请了他下面一个弟兄，年轻的弟兄，跟劳威廉、跟威廉、跟这个彭威廉是一辈的，那个人叫做 Robert Buckley， 巴克莱弟兄。这个弟兄呢，那个时候他只有27岁。结果呢，是这位George Fox 就委托他，他很谦卑，他觉得今天讲真理我不能，我可以告诉你经历。但这位弟兄呢，因为他在真理上受了很好的训练，那么尤其他知道福音真理非常，尤其是改革以后他的真理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就请他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替贵格会解释到底贵格会所讲的是不是异端。贵格会是讲经历是不错，但是呢，到底贵格会今天讲什么，需要有一个人替贵格会辩论的、辩护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 Robert Buckley 就写了这么一本书。这一本书是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要真的要明白贵格会，你要读这本书。 因为他的的确确把贵格会放在一个很稳固的真理根基上。所以因为那个缘故，你知道吗，虽然贵格会还是被误会，但起码在真理上大家没有难处。原因就是因为等到你听 Robert Barclay 怎么解释以后，你就晓得说，哦，原来到底他们是讲什么样的经历，大家才明白过来。好了，那么等到这些书完了以后，那我现在我要提起三本书，三个很重要的巨著。一个就这位弟兄讲到，为什么他讲这个贵格会，因为他贵格会受逼迫嘛。那么当初贾尔文为什么写那个很有名的基督教教义，为什么写那本书？很简单的，因为基督徒受逼迫嘛，受罗马天主教的逼迫，所以呢，你看见他就把他所看见就写在那本书上，实在说来是辩护。实在说来告诉他们说，我们这帮基督徒到底是为着什么。所以你看见吗，神用这本书，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第一本的系统神学。在这个以前，罗马天主教没有系统神学的，后来罗马天主教被逼的，后来有所谓反改革运动，他们才产生了第一本的系统神学，那是后来的故事。所以你看见吗，神使用加尔文，然后借着贾尔文的确把福音真理给我们，所以那本巨著他是26岁写的。那现在很有意思的姊妹，在历史上有三本书，一个是一个年轻人27岁写的，还有一个是26岁写的。27岁写的是谁呢？是 Robert Barclay 巴克莱。一个是26岁写的是贾尔文，还有一个25岁写的，那就是中国的尼托生，他25岁的时候写属灵人。同样的弟兄姊妹，当今天人误会神在中国的工作的时候，你看那本书就好像贾尔文，就好像巴克莱的书一样，解释给大家看他们所看见，他们所认识的。但是你看清楚，这三本巨著都是在这三个人最年轻的时候。现在年轻人25、26、27、28能做什么事？我不是轻看在现在年轻人，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见说神的的确能得着这几个人。好了，如果你读巴克莱的书，你不应该对整个的，你应该对于这个所谓贵格会应该有真实的了解。那么等到他为整个辩论，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贵格会弟兄们他们的经历从哪里开始的？因为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到底从哪里开始？所以呢，今天这个巴克莱弟兄就把它放在福音真理的基础上，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同样的相信人是堕落的那个地步是无可救药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能来到，今天我们如果相信主的话是个神迹，我们如果看见里面的光，我们同样是神迹，不是我们做的，乃是主的恩典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每一件的工作都是谁发起的？都是神发起的。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就引用了谁的著作呢？就很自然的就引用了盖恩夫人的著作。那现在我们就要问，盖恩夫人到底做了什么？我们知道盖恩夫人她本来一辈子就想到修道院去，结果没有进城。结果后来呢，她做了家庭主妇，做了家庭主妇以后，那么等到后来她丈夫死了以后，她觉得主对她有呼召，应该到日内瓦去。稀奇的很，为什么到日内瓦？全世界这么大，为什么去日内瓦？就后来呢，她没有到日内瓦，只到日内瓦的附近。到了附近，她就讲简易祈祷法，讲这些讲那些，结果没有想到很多人都在那里得着帮助。所以她所讲的是她所发现的，她不是根据。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讲基本的参考的话，当然是西班牙的特瑞莎给他影响很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就着他有限的阅读的范围来说，我们宁可相信说他有许多的看见是他自己看见的。他和所谓安静主义不一样，所以后来人最多说，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是一半个安静主义。如果说安静主义，你就完全误会他了。意思说，盖恩夫人并不是告诉人说，现在你只要与主联合，然后就是没有思想，没有自由，这个都没有，这是误会他。所以现在大家要问，到底他讲什么？ 所以后来你看见吗，这个教会当局在法国就组，那个时候的皇帝是这个路易十四嘛，路易十四就是凡尔赛宫那个概念，凡尔赛宫的，他说政即是国嘛，说我就是国家，是他讲的，所以这个人是最专权了，他活的年龄刚好就是盖恩夫人活的年龄，所以你看见神为了造就盖恩夫人，他用在法国是最专制的皇帝，那个皇帝是谁呢，就是路易十四。路易十四刚好是可以说宗教狂，他为着他所信仰的宗教，你看见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他只要这个教会说的什么都对，教会逼迫的我也逼迫，所以最后你看见这个为这个谁呀、啊？这个盖恩夫人是关在什么？关在最糟糕的监狱里面。后来不是革命的时候把那个监狱弄掉了吗？就是那个监狱，那个什么Voltaire 也被关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后来你仔细去读，你去读他的传记，你就知道说，他们开个会，然后就把这个他的几个论点把它举出来，有几十个论点。他的罪是什么？他里面有二十几个论点，那个讲法跟马丁路德讲的是一样，跟加尔文讲的是一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一辈子要到日内瓦去。日内瓦是谁的大本营？日内瓦是加尔文的大本营。他虽然没有到日内瓦去，但是稀奇吧，他的发现居然，我不相信他读了加尔文的书，我不相信他读了这个马丁路德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学，他不知不觉的他的经历，你如果要抓他的毛病，你要讲他的论点，这几点论点是异端的，为什么是异端？因为这里几点根本就是马丁路德讲的，根本就是加尔文讲的，因为马丁路德是异端，加尔文是异端，所以盖恩夫人也是异端。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意思是说，盖恩夫人所讲的奥秘的经历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你要爬爬爬上去，不是的，你看见一切都是恩典，所以那里的被动是指着是要恩典来主动，不是我来主动，是恩典来发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给了一个误会，好像是个安静主义，其实不是，其实你看见虽然他安静，但是并不表示说是他的意志，他的情感与圣灵的意志和情感联合的，并不是他的意志跟情感完全消失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结局。所以现在很清楚了，因着今天 Robert Buckley 很自然地介绍了盖恩夫人，所以两百年之久，盖恩夫人的著作可以说在贵格会里面是大大的帮助他们。然后到了荷兰，尤其到了荷兰，然后在流传大，在所有美，在所有威理公会追求圣洁运动的里面，你看见说这本书就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尤其圣洁运动在纽约开展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教授，他就到了那去参加礼拜二的聚会，结果他开始研究盖恩夫人，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传记。那这个是可以说这个教授写的很客观的一本的传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在这个贵格会他们有那么多的精力，因为那么许多的宝贝是什么，那个发现是谁的发现，乃是盖恩夫人的发现。有一个姊妹叫做宾洛伊师母，她是贵格会的人，这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吗，史伯克应该是他的继承人，结果不成为他的继承，原因就是因为他坚持，你知道贵格会的人是不剥饼的，贵格会也是不受禁的，那么史伯克就觉得他不能这样接受。所以我们知道说宾路易师母他是典型的贵格会的人，他有一天生病在病床上，他读了盖恩夫人的东西，他得着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等到宾路易师母他明白圣经，然后他把盖恩夫人东西消化了，所以你知道今天尼托生可以这样，尼托生就可以这样说，他决定两个姊妹帮助他最大，一个是何舍文姊妹，一个是宾路易师母。那么弟兄姊妹，宾路易师母的帮助从哪里来的？宾路易师母是把盖恩夫人东西把它过滤了，然后今天传给我们的。 所以让我们记得宾路易师母的后面是贵格会，贵格会的后面是谁呢？是盖恩夫人。而盖恩夫人所代表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古典的老早的，在西班牙好可以说是传统的奥米派，但是因为盖恩夫人她在主面前有学习，所以很稀奇，她讲来讲去应该讲不出异端来的，如果你都照着教会的说法讲不出来的，结果有二十几个点可以说叫人看见说她是异端。所以你看见如果马丁路德是异端要坐牢的，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盖恩夫人坐牢就好像加尔文好像马丁路德坐牢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盖恩夫人在罗马天主教当这教会被定罪的时候，你看见今天所有在改革运动里面所有看见福音真理的人就看见说他这个奥秘派能帮助，他这个奥秘派经历能帮助我们。当然这里面不表示里面一点沙子也没有。所以到了贵格会，弟兄姊妹，你看见两个水流流在一起，这一面是波密的，一面是可以说是早期的，一个是改革运动以后的，一个是改革运动以前的，两个水流一直流到这个流到贵格会，但是经过圣灵过滤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一定要读波密的书，不一定要读老威廉的书，你只要读穆安德烈的书就可以，你就知道说教会在改革以后所带来的丰富是何等的丰富。但如果你想知道今天主在历史上借着陶乐也好，或者借着盖恩夫人也好，他们当然都是骑在先人的肩膀上，那么等到了我们的手里，经过过滤以后，尤其经过像宾路易师母一样，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放心了。所以每年到了开西特会的时候，我们这开西特会都是最属灵的人被邀请去的，在基督徒中间没有诺贝尔奖金，如果读物理拿诺贝尔奖，你知道他物理很有成就，那基督徒中间呢，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很属灵，怎么知道一个人圣经很熟，你看他有没有被请到开西去讲。那么我们知道说宾路易师母是那里的讲员，这个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穆安德烈也是那个讲员， Campbell Morgan 也是，戴德森也是，你看见吗？这许多人，那你响当当的 Bishop Moore 这些人通通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开西聚会里面，因为这些人他们都相信福音的真理，所以都是用显微镜把这些属灵的经历放在可以说经过很高度的检验，然后再传到我们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许今天没有机会看去参加开西的聚会，其实你只要读一本书就好了，那就是属灵人。属灵人里面所讲的就是开西聚会这么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是尼弟兄把它介绍给华语的世界，现在中国人能够明白这些书，能够明白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圣灵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么多年，积蓄了那么多的储蓄，然后最后呢终于传到我们的手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奥秘派的故事。我所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我所讲的乃是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我所讲的乃是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可以得到帮助的。我没有意思要弟兄姊妹去读这个原来的盖恩夫人的著作，因为那里面有太多东西没有过滤了。盖恩夫人一共有40本的著作，有的时候我读她的创世纪，有的时候读她的启示，这读不下去。你如果就是属灵的经历可以读，讲到解经是差太远了，那所以有的地方你实在读不下去，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经过这些弟兄们的过滤，所以到我们手里的，你看见都是能够。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过滤，能够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实在说来已经根据圣经里面保罗的经历，还有呢就是约翰的经历。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一起的目的，是希望说给弟兄姊妹有一点的尝试。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手里所得着的是这样的丰富，那么所以 你就看见圣灵是那么奇妙的，把他的丰富就留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想明天我们再继续回到圣灵，继续来看这个坐在主脚前的这个题目。